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继续约望福音第三章，从二十二节开始。那么前面一到二十一节是耶稣跟尼科德摩的对话，那么基本上讲话呢，讲到这个后来尼科德摩不见了，变成耶稣一个人讲话，就是前是一个犹太的老师，犹太人的经师法利赛人啊，重要人物，他不再能够跟得上，跟不上耶稣的话了。不，耶稣还是继续讲，当然不能把它看成自言自语了，就是因为他写成福音以后变成对后人的启示嘛，就是被作者记载下来，那么就是告诉我们看得见耶稣谈论天上的事，那么地上的人听不懂的，因为人呢，如果他只留在他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他听不懂的，所以这个人就自然就消失在这个脉络当中，留下着耶稣一个人继续讲话。那么讲完到二十一节算是结束，从二十二节开始呢，我们今天开始是一个新的段落，我们从二十二节到三十节，我先念这一段。那三十一到最后面又是另外一个对话，另外一段那个经文跟这个基本上没有直接的联系的关系，所以我们分成两段来看，先看二十二到三十节。就是耶稣讲完了这些话，耶稣讲完了对那个尼科德摩的话以后，这边叫此后，耶稣和门徒来到犹太地，同他们一起在那里施洗。那时若翰也在临近撒林的艾隆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人们常来受洗。那时若翰尚未被投在监狱里，若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关于取节礼发生了争辩，他们便来到若翰前对他说，拉比，曾同你一起在约旦河对岸你给他作证的那位，看他也施洗，并且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若翰回答说，人不能领受什么，除非有天上的赏赐。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证，我曾说过，我不是墨西亚，我只是被派遣做他前驱的。有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四立静听，一听得新郎的声音就非常喜乐，我的喜乐已满足了。他应该兴盛，我却应该衰微。这段话我们有直接读啊，我们应该马上觉得这个第二十五跟二十六节是连不在一起的啊。我们看见这个经文的内容是若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啊，应该是一个门徒和一个犹太人，他们关于取节礼产生争辩，那么吵什么我们不知道，不，他们一起来对若翰说，你看那个耶稣也施洗，众人到那边去了，基本上不连贯的。我要让他慢慢注意到读经，要注意，这是问题啊，而且呢，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所以很多这个学者们会这边加一句话说，若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呢，关于取节礼和耶稣发生的争辩，就是那就通了啊，下面就通了。不过我们再一次说，经文没这个字啊，我们就不能没办法猜测啊，基本上我们也找不到有一个版本有加上这个字的啊，是后来的学者们的研究上面加进去的，就很难。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古老的手抄本啊，有这个字，那就很容易解决很多。但是我们找不到有抄本有这个字，那这是一个困境。不过我要让大家慢慢练习，在读的时候啊，这边是不通的，这是不通的。那有些地方不通，我们可以解释。有些人不通就不通，没办法就不通就完了，我们就是不通就完了。那么这段话很清楚是一个辩论性谈话嘛，哈，就是门徒们来跟师父若翰抱怨，若翰的门徒们包含犹太人来抱怨来谈呢，说好像看起来人们跟耶稣走了，好像有点埋怨，对不对？那这个话呢跟前面的谈话不一样，前面是教导性谈话啊，耶稣对尼科德摩提出教导，现在的对话呢是一个比较是一个像是辩论性的，大概内容是若翰施洗跟耶稣施洗有没有差别，或者说这两个施洗的人有没有差别，看起来是有，因为人们到耶稣里面去了，看起来是有。那么这段话辩论的结果是让我们厘清了若翰和耶稣之间的关系， 啊，这个是重点。我们看到这么，所以22到26节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铺陈啊，为下面若翰的话做个准备。主要的重点是要导出若翰那段话。若翰当然是若翰讲出他自己的身份跟使命，以及他相较于耶稣，他用什么样的比喻来说。我们先看前面一段22到26节，这是一个简单的开场白啊，准备让若翰讲话。不，这边有个困难是，它包含了一些这个客观历史的回忆。我们可以相信啊，这个耶稣真的施洗过啊，他也给别人复洗过。这边是若翰福音里面非常独特的材料，在这边福音看得不清楚啊，很难看得见啊，不清楚。大家可以猜，但是这么明白的写。不清楚，如果这边没有，那若望福音写得很清楚，耶稣也施洗，那这是一个对于这个客观历史的一些回忆。然后呢，就是也夹杂了这边的谈话，应该是反映了若翰的团体跟耶稣团体之间的争执，到底哪一个的师父才是比较重要的啊？所以这是写作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团体已经面临的一些困境，或者一些跟若翰所留下的团体一些争吵。然后有一些当时耶稣跟若翰还生活时的客观事实，在一起这两个放在一起，就有点混杂，不好理清了。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分得清楚的是，有一些是历史资料，是耶稣呢来接受若翰的洗礼，若翰给他施洗了。那么在第一章我们有叙述过，然后呢，耶稣在接受了若翰的洗礼以后，他开始公开的到处传福音之前，他也施洗，而且呢，他给别人复洗的地方跟若翰很近，啊，这有点麻烦啊，对不对？平常我们说这个同业师徒弟开业，离师父远一点嘛，对不对？让我们这么说，对不对？一样的，我们这好像有个眼科医生就说了，他当初他应该在土城开业，我说这土城干什么？他是因为本来在荣总啊，在空总嘛，职业现在退休好像远一点点，远一点，尊重这边的人。我觉得有道理的哈，就是这是一般的民间都有，不以前大概没这么严重。所以耶稣呢就单纯的就靠着若翰施洗之处施洗。那么当时呢，若翰还没有被放在监狱里面。那这个呢跟这个对观福音的叙述是一样，对观福音这个马尔国一开始第一章的是。耶稣开始公开生活之前说，他说若翰被监禁以后，耶稣开始公开生活宣讲啊，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也是一样，就是以若翰的施洗作为一个交替啊，这方面大概是一致的。所以若望福音跟对观福音，我们可以相信这两个地方都一致的话，应该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啊。在耶稣受洗以后，他曾经跟若翰在一起或者附近啊，也给别人这个施洗。我比较明白哈，因为我们很多人去过古木兰嘛，对不对？去朝圣过古木兰，所以那个水的洗礼啊，那个取洁礼啊，在犹太社会本来是常见的，没什么特殊的。若翰跟耶稣的特殊性，你讲若翰的特殊性是一次性的洗礼，它是一次的，不用每天或每餐重复做。那当然，后来我们的基督徒也是一样，耶稣的洗礼是一次性的。一次受洗，人得到罪的这个洁净，人成为这个耶稣的门徒，人们开始公开生活，好好的按照耶稣的教导生活，一次性的。可是在犹太社会里面，这个洗礼当时应该就是一个 movement， 一个运动，到处都有人做的。那么是若翰跟耶稣稍微特别一点而已，这第一个我们可以讲的。第二个是耶稣升天以后啊，我们知道若翰的团体那么一直跟耶稣的团体是一个竞争对手，一直在彼此竞争。我们无法去明白到底竞争有多大，我们但是从中途大事录我们知道，当保禄传福音到小亚细亚的时候，还碰到若翰的团体。我们可以肯定呢，若翰团体并不是一个小团体啊，而传得非常广非常广。只不过因为在基督信仰里面，很快的若翰就消失了，所以没有在我们的文件里面留得太多。不过连这个新约圣经都留下来，连这个中途大事录，连若望福音都留下这些讯号，让我们可以肯定，那么若翰团体应该是存留的很久，散布的很广。那么他们当然是相信他们的师父最伟大，这不奇怪，不然他们早离开了嘛，这不奇怪。所以他们现在面对另外一个团体是跟随耶稣的，当然就有一些 分庭抗礼的形式在这里面啊，那么看怎么样能够发展下去这样子。所以呢，在二十五节里面呢，那么当他们就发现了若翰的门徒跟犹太人发生争辩，我们刚才说有人说因为关于耶稣的事情呢来争辩，就加上去感觉上比较合理了哈、啊，比较合理。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不太明白，就是无法去证明这个事情，只是后来的学者们的推理。我们下面就看到第二十七节以后，若翰就要说话了，他要说这样的争辩是没意义的啊，他自己都不争啊，当师傅都不争，徒弟们就不用争了。那么这个地方啊是在哪里？在临近沙林的艾隆啊，这应该是一个具体的位置的。我们今天还推测在死海的东北边，就约旦河东边啊，死海以北。我们现在尝试呢可以从这个约旦河这边也可以看到那个区域里面，好像是，所以这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不过这个字艾隆哈、啊，这个沙林的艾隆哈、啊，就从这个文字它有这个救恩的泉源的意思啊，可能是象征的意义啊。救恩的泉源，就从文字本身从语言学来看有这个意义，但是当然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那么严重啊，就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若翰跟耶稣他们曾经有一个时间同时都给别人施洗，而且呢地方在的位置很近。其实我们真的不用太惊讶了，我们知道若翰的宣讲啊内容跟耶稣的内容很相近的，都是要让他悔改嘛，都叫他准备接受天国的。只不过若翰比较是用恐吓性的语言啊，耶稣比较是安慰性的语言啊，宣讲喜讯性的语言，方式不太一样，但核心的内容其实一样的啊，一样。他的天主观可能不同啊，天主观里面若翰的表示要来一个审判的，要罚恶人的天主。耶稣别讲一个是要来怎么拯救一切罪人的天主，基本上不冲突，只是强调重点不一样。啊，所以这方面其实很近的。好，从二十七节看，这个若翰的回答就很棒了。他说：“人不能领受什么，除非有天上的赏赐。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证，我曾说过，我不是墨西亚，我只是被派遣做他前驱的。”意思就是不要争了，对不对？是不是放弃？你们争什么东西呢？这蛮有趣的。当然，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是这个若翰的团体跟门徒团体的争执了，被作者呢放到这个福音的脉络里面去提前了。所以现在耶稣在作者让若翰自己讲话了，他说我就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不是墨西亚，我只是前驱。那有新娘的呢是新郎，新郎的朋友视力静听，一听到新郎的声音就非常喜乐，然后我的喜乐已经满足了，意思他就是新郎的朋友嘛，啊，我也满足了。那么他新郎应该兴盛，我朋友啊应该衰微。这些话啊就是非常清楚到明白，若翰自己宣告他的地位远低于耶稣，就从这个经文的脉络里面看，是若翰自己宣告。我们大概可以这个加一句话说，应该是初期的基督徒的理解，他们就很清楚，他们当然从若翰的话嘛哈，若翰是远远低于耶稣的。两个人，其实若翰跟耶稣都是天主派遣来的，他们所讲的一切也都是来自于天主的，没有任何东西他们从自己发出的。不过呢，两个人的差别是，若翰洗者是耶稣的前驱，他是新郎的朋友，他是逐渐消失光芒的星星，星星慢慢的光就暗淡了，也就消失掉了。有趣的是这个新郎的声音啊，这个其实是蛮美的一个表达，这个在犹太社会里面是个象征性语言。这边用了这个犹太的传统的文化啊，你知道这个新郎跟新娘啊在结婚的时候呢，对不对？那么新婚之夜，新娘被带入新郎的房间里面，他们叫行房嘛啊。那在行房时呢，新郎发现新娘是处女，就很开心，就会欢呼。那这个呢，外面的人就听。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或者他们的文化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一听见啊，发现这个新郎啊欢呼，这个婚姻没问题，没人好，没什么争执啊，大家都开心就结束了。当然，这个是犹太的社会的这个具体，他们这么过生活的，我们觉得很奇怪。像我们在朝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这个年轻人做这个成年礼啊，小朋友成年礼，在犹太社会每个礼拜一、礼拜四，他们习惯去这个西墙给小朋友们举行成年礼。哦，小孩子长大了干嘛那么得意？他们开心得不得了啊！
啊，全家围着唱歌跳舞的，我们今天不能想象那些，不，他们是这个社会嘛，他今天还这么做的，所以明白啊，这个是若翰跟耶稣的关系呢，他们用了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的这个婚宴的啊婚礼的场合的关系哈、啊，当新郎发现新娘是个童贞女的时候，啊，新郎就开心的不得了，就跟着欢呼。那么当然，外面的朋友们都跟着一起开心，这个婚姻就保证好的可以继续下去。当然，我们知道最后呢是在初期教会的背景里面呢，那么新娘跟新郎也是教会跟耶稣的之间的关系嘛，啊，所以耶稣呢是新郎，那么整个教会。那么是新娘的表达，那么这边当然是后来才慢慢引申出来的东西。那么接着这个，他应该兴盛，我应该衰微，这是用了这个星象的这个表达了，一个星星升起跟这个星星的降落啊，这样子就是晨星啊升起以后呢，就会越来越亮啊等等。但当然，它也包含的是福传的成就。或者两个人啊，若翰跟耶稣他们宣讲的成就，他们造成了多少的轰动等等东西。当然若翰就是发现耶稣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他。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具体的客观历史里面是怎么样呢？若翰死了，耶稣才开始公开生活嘛。不过呢，在这一个不是若翰，若翰被关的时候，耶稣才开始公开生活。那若翰在监狱里面也听见了耶稣的名声嘛，派人问你到底是哪一位，你到底是不是哪一位，这关福音给我们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了。若翰他只是发现了耶稣的确是比他更轰动啊，更有成就，所以他也认为说既然耶稣已经这样的开始公开生活，他的使命就结束了，所以他应该兴盛，我应该衰微，我要完成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啊。因为本来前面若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读过的啊，若翰他自己说他的使命只是来施洗，同时在施洗时呢，他会发现有一个人有天主给的记号啊，圣神降下来啊，这个就是天主派遣的那一位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他一旦做成以后他就结束了，他什么就结束了本来啊，就他只要把这个人带出场他就结束了。这边当然是因为有这个新的真实再加一句，这个是非常简单的明白，这个若翰知道他的使命就结束了。我们就做一点简单的这个综合。那么这个兴盛跟衰微啊，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用这么说，这个耶稣就是义德的太阳嘛，啊，太阳一升，那么星星就通通都没光亮了，很自然的阳光啊遮蔽了一切，所以当太阳上升时，星辰就失去了光芒。那么相对于这个若翰跟耶稣的话呢，基本上唯一的给予者是耶稣，连若翰也必须接受，连若翰也必须要接受。当然就是表达要告诉这一个若翰的团体们，现在他们应该要明白，他们也应该接受耶稣的团体所宣讲的喜讯啊。那在后来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宗徒大书也这么说的嘛，对，当这个若翰的团体们也在这个保禄的帮忙底下也领受圣神，是一样的道理，就在他们也接受了耶稣基督所宣讲的福音。好，我们看下一段31到36节。那由上而来的超越一切，那出于下地的是属于下地且讲论下地的事，那自上天而来的超越万有之上，他对所见所闻的予以作证，却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那接受他见证的人，就是证实天主是真实的，天主所派遣的讲论天主的话，因为天主把圣神无限量的赏赐了他，父爱子，并把一切交在他手中。那信从子的便有永生，那不信从子的不但不会见到生命，反而有天主的义禄藏在他的身上。我们单单从这个内容就已经知道跟这个前面的辩论已经没有关联了，前面若翰的话到了30节已经结束了，他对于回答耶稣跟他的关系已经结束了。那31到36节这段话已经不再是这个若翰希德的回答了，我们的思考本上面写说是圣使的感想，就福音作者的感想嘛，可以这样懂的啊，可以这么懂，作者他自己看的。我们其实啊也可以看成就是福音作者对于什么前面
耶稣跟尼科德摩谈话之间的一个新的诠释，或再加一点诠释，再多做一点说明。这边呢还是很清楚的，这个由上而来的，由下而来的，出于天的跟出于地的，有这个得到生命以及天主的义路，有相信的跟不相信的，这些对立名词很清楚，这些都是二元的分法啊，对立的名词在讲的。我们看31到33节前面一小段，那由上而来的超越一切，那出于下地的是属于下地且讲论下地的事，那由上天而来的超越万有之上。你看这个上跟下的这个对比非常清楚的，就是句子呢清楚的说明了为什么耶稣是来自于来到世界上的光，因为他是由上而来的，他超越一切，简单讲跟天主一样超越一切啊，只有天主超越一切嘛。那么他呢来怎么样呢？他来讲论天上的事，是吧？他带来什么天主的见证，他对于什么他所见所闻的予以作证，或者换句话说，他把他所见所闻的告诉我们，就是启示给我们。我们记得吗？若望福音的序言第一句话，没有人见，最后一句话，没有人见过天主啊，只有那父怀中的独生子给我们详述了，他告诉我们，就作证讲出这个到底本来是怎么样。那从下地而来的呢，就讲论地上的事物。你像尼克德摩啊，他只能想到地上的事，他只能知道听到这个重生就想着要回到妈妈肚子再生一次，不懂就问这是怎么会怎么可以成就呢？问耶稣，很多人不懂的地方，这边很清，他只能够谈论地上的事，所以跟耶稣是完全不能比的。那么这边呢，我们当然是想象了这个尼科德摩的错误啊，是无法借着启示来纠正的，这不是说服了，这不是要说服他，而是他必须要能够开放自己，他必须自己能够真正的把自己打开了，然后接受天主，接受启示啊。这个天上的启示啊，讲到天上的真实是没有办法跟地上的人对话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两个人辩论啊，说服谁，而是在地上的人要经历到这来的人讲的话完全不一样，要问怎么一回事。要问我自己能不能打开我自己聆听接受啊，接受启示啊，这个是最难的地方。我们人有我们的生命经验，我们觉得不符合我们经验都不能接受啊，这是困境。我们这个堂区最近有一个慕道班嘛，昨天有人临洗，前天有人临洗，那他有个朋友 也来听，他后来就是选择就离开这个慕道班，他就跟我说，他说就是我们的这个道理但是不能够说服他。我说我没有尝试说服你，我没有，我只跟你分享我的信仰，我没有尝试要说服你啊，可能语气上你感觉了，但我说我不是我们这个传福音的方法啊，我认为我无法说服你，无法，我是希望透过我的经验，你发现我这个人不假啊，发现我不骗你，那你试试看愿不愿意试试看，试试看能不能够进到天使氛围里面来，我说这是我的目的。那当然他那句话让我很难过，就是他说。既然信仰那么好，为什么你们活在信仰的人都不那么好？这是实情了，对不对哈？那我说我们不好，不能讲信仰不好嘛，啊，这两码子事嘛。但这个因为一般人很难接受，真的很难接受。所以我对那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工作上蛮成就的女孩子，我是一点也不气的。我觉得她有道理，她相当程度有道理，只觉得可惜了，可惜。就是看得见，就像这边是一样，跟尼克德摩是一样的哈，你不能够，就是无法接近，无法接近。我也很难说恩宠没有到，恩宠到了，因为恩宠，我的信念，天主子啊，在世上生活，就恩就已经来了，恩宠到了。问题是很多人没办法接受，像尼克德摩是例子，所以我们现在碰到的人就一点也不奇怪，不奇怪的。那这边。我们就谈这个故事，因为人活在地上，他只能讲地上的事，就跟这个尼克德摩那么是一样的。那这个来自天上的启示呢，他几乎是被所有的人拒绝的。所以这边说的嘛，他说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32节， 讲得非常绝对啊，绝对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那么正因为这个情况呢，才显示出耶稣完全是另一位。即使没人接受，他还是讲他自己的啊，这很有趣啊啊！不管人接受不接受，他讲他自己的一套，因为他知道的是真理啊，他知道他是带来这个天主的启示，他知道只有他能够证实天主是真实的。但是呢，接着三十三节就说了，还是有人接受的。但是呢，如果那接受他见证的那些人成为证明，他们证明什么？天主是真实的。所以人呢、啊，能够接受天主啊，其实，在人的社会来看呢、啊，已经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奇迹啊，就像这个梅瑟及时可以出水一样啊啊，石头里怎么有水呢？打下去就有水出来，就是没有人会接受他的见证的，可是偏偏事实还是有，那些人是非常特殊的啊，就他能够开放自己，我们当然还相信天主打开他的心。他太合作开放啊，不，这个是这边所讲，我们这边已经很难去分了。就是我讲，我们在最难的问题是自由跟天主的这个介入。我们一方面相信天主不拿掉人的自由，我们又相信如果没有天主性的恩宠，更不可能打开我们自己啊。这个是最难跟别人解释清楚的，这是信仰体验啊。这个要只能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就是这个朋友说的嘛。如果你们队友活得不好，为什么我要信？我觉得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生活的像基督徒，我就不可能传福音了，没办法的啊。能够传的话，那真是全世界天主功劳，我们一点都不可以讲。那么三十四节继续说了哈，天主写着讲论天主的话。因为天主把圣神无限量的赐给了他，父爱子，并把一切交在他手中。那信从子的便有永生，那不信从子的不但不会见到生命，反而有天主的义禄藏在他身上。这边看见什么？天主跟耶稣的关系啊，父跟子的关系。然后讲什么？那么相信天主呢，就必须透过相信子啊，相信耶稣。那么相信跟不相信，这边是一个对立的情况，那么结果也不一样，结果是得到生命以及得到天主的义怒，也是一个非常对立的情况。所以耶稣呢是启示者，他来启示天主，他跟过去所有的先知不一样。过去的先知是代天主发言嘛，那耶稣呢是以全新的方式，他不是代替天主讲话，他自己就是天主的话啊，所以他也讲论天主的话啊。那么天主怎么样呢？把圣神无限量的赐给他，所以呢，耶稣是决定性的，无法超越啊，是超越一切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越他的。那这个行动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来自于天主，因为天主爱他的独生子。所以天主出于爱，爱他的独生子，把一切的权柄呢都给了他的独生子。那当然这个事实什么时候看得见呢？是很吊诡的，当天主子被高举的时候我们才看见啊，就耶稣死亡的时候啊。所以在若望福音里面，我们可以提前讲，耶稣的死亡是登基做王嘛，得到一切的权柄啊，得到天主所给予的一切。那么当他被高举的时候呢，他就成了信仰的对象。在他被高举在十字架上，人们一瞻望，他好像突然间恍然大悟一样，才发现这个是带给人永远生命的独生子。所以谁相信呢？信从子的就有永生，相反的不相信就得不到生命啊，不会见到生命，没有永生的意思。他能够等待只有什么？天主的义怒。在这里啊，第三十六节哈、啊，在原文里面用的是未来时态，未来时就是谈这个最后的生命的结局嘛，谈这个末世啊，谈末世。这是整个的教会啊传统的思想，末世就是未来的。我们今天还是这么讲嘛，世界末日要来，要来，还没有来，要来，要来，还没有来。不过我们知道若望福音呢，它基本上讲的呢是现在式的这个末世论，我们上礼拜读过对不对？啊，这就是审判啊，相信的
就不受审判，不信的已经受审判，就完成式的，几乎是完成式的这个末世论了。那这个是说若望的福音作者啊，他基本上非常突出的神学思想，相信呢一切在耶稣身上已经完成，所以这个末世论已经是完成的。但他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他偶尔也会表达出他们固定的传统思想，这边是一个记号，看得见，就未来，说谁呢？将来不相信子，就得不到生命，只有天子的义路。谁如果相信子呢？那么就有永生。等会儿可以这么说了，可以这么说，凡是相信的人，他现在就得到永生。他如果能够永远这么生活的话，他现在就已经完成了他生命的结局，已经完成了。对那不信的人呢？当然，他现在是跟天主隔离的，他有没有可能会信呢？我们当然要保留可能性了，要保留给这些人呢。他们哪一天他们相信了，他们就变成基督徒。那么这个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还保留一点点未来的这个气氛啊，这样子。对吧？这是福音作者他在写的时候用的这些基本的文法上的一些问题。好，我们就把第三章这样子做了一个结束哈。那么奥斯定呢，他有一个非常美的话谈的这个启示，他说因为呢天主子就是天主圣言，天主子对我们说了话，因为呢这个子要给我们的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天主的话。所以若望福音有种很深的反省嘛，啊，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就是天主，所以天主子就是天主。我们在这些话里慢慢发展出后来的加上圣神三位一体的信仰，慢慢发展出来的。那这边是很清楚，耶稣呢不是代替天主讲话，他就是天主，他就是讲天主的话，他就是天主的话。这些话有在我们的人的语气有点矛盾啊，在信仰内是真实的，就是有点这个得慢慢的练习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最后这个相信或者不相信呢，就好像我们人哈，给自己做抉择的一个机会一样，我们自己将来是不是得到永生，我们是得到天子的义路，那么决定在自己。天主已经做完了他能够做的，他要做的一切做完了，这父爱子已经在子内把一切赏给了人，现在人呢留下自己的抉择的空间，是不是相信啊？相信或不相信，那个结局基本上我们说那个审判或者最后我盖那个印盖章是掌握在我们人的手里面，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好，我们第三章就这样子做了结束了。